朝鲜说，平壤已经成功发射了一枚洲际弹道导弹，在核武器能力道路上迈出了里程碑的一步。
川普总统与德国总理默克尔将在汉堡峰会上就气候和贸易问题针锋相对，但在反恐和中国钢铁倾销问题上可能会携起手来。
法国总统马克龙表示，欧盟陷入官僚体制的迷途，需要新一代领导人带领欧盟走入正轨。
中国时间7月5号星期三，欢迎收看美国观察，我是林森。
我是鲍荣，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各位观众问好。
新闻头条我们首先来关注的是，朝鲜表示他们已经成功的进行了一次洲际弹道导弹的发射。
美国总统川普在朝鲜发射导弹之后不久，再度通过推特表示要求北京施加更多的压力。他在推特上说，朝鲜又发射了一枚导弹，很难相信韩国和日本会再度容忍这一套，或许中国可以对朝鲜来一个大动作，永久地结束这一种胡闹。美国太平洋司令部表示，正在与跨机构合作伙伴一道评估并且监视朝鲜的举动。美国军方表示，平壤最新试射的是一程中程弹道导弹，但是平壤称是可以打到世界任何地方的洲际弹道导弹。
俄罗斯和中国领导人星期二在莫斯科会面，并且就朝鲜问题发表了联合声明。普京表示将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协调行动，推动对抗朝鲜发展导弹威胁的计划。俄中两国就朝鲜需要冻结导弹和核武器试验，同时呼吁美国和韩国暂停联合军演，达成了共识。
朝鲜国营电视台的画面显示，朝鲜军人正在装载着导弹的大卡车周围忙碌，试验导弹后来在运输发射车上竖起准备发射。朝鲜曾经在2012年和2013年在阅兵式上展示了这种导弹运输发射车。这种可以军民两用的大卡车是中国国有公司中国重汽公司的产品。今天是美国的独立日，全美各地呢都有各式各样的庆祝活动。现在我们就连线人在华盛顿故居的记者喜湘云，请他介绍现场的情况。湘云你好。
好的，鲍荣，今天是美国的独立日，也是美国的241岁生日。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美国维吉尼亚州的福农山庄。今天这里也举办了一连串的庆祝活动，稍后我们将会为您带来详尽报道。主持人，
好的，谢谢湘云的报道，我们等一下再见。
美国总统川普和德国总理默克尔将在星期五的汉堡峰会上讨论气候和贸易问题。尽管两位领导人在这两个议题上存在分歧，但是在反恐和中国钢铁倾销问题上，他们有可能会携起手来。我们来看美国之音驻欧洲记者雷露斯发回的报道。
德国汉堡的警察加紧巡逻，抗议者在街道上支起了帐篷。没有人会对这个周末在汉堡举行的会议进展顺利抱有希望。默克尔保证要努力使会议达成共识，并不期望在他与美国行政当局的关系方面会出现奇迹。
我认为有着高度的相似性，但在另外一些问题上又存在着高度的分歧，所以我不愿意对峰会进行预测，但是我并不认为我们最后会在所有问题上达成一致的立场。相互之间就各种国际外交问题进行磋商，这本身是有意义的，也是诚实的。
川普总统说，他有大胆的计划，准备大幅度修改关税，或者为钢铁进口设定限额。这是川普为保护美国产业发出的最新警告，也可能是最严厉的警告。这也是川普美国优先战略的一部分。二十国集团的伙伴们对此深感紧张。
what he's doing, he's throwing all kinds of cards up in the.
他在做的事情就是要把所有的牌撒向天空，比如北美自由贸易协定，批评气候变化，原因是他实际上要搞点零基政策。我认为到最后他或许会希望得到一种某种具有双赢意义的自由贸易，但是他不断的揭露或许是中国之类的国家的某些虚伪性，这些国家只是在喋喋不休地谈论开放，但总是不兑现，所以这次峰会上大国之间肯定会发生某种实质性的冲突。
川普惊世骇俗的言论已经收到了一些效果。川普曾经警告说，如果北约盟国不承担自己应该承担的防御费用，他就不会支持北约，而北约的成员国便承诺要增加给北约的捐款。川普说，他准备撕毁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现在美国与墨西哥已经就糖出口达成了协定。这位美国领导人的目标现在是中国。发达国家普遍指责中国廉价的钢铁出口，不仅使美国失去了很多就业，英国、德国等20国集团都深受此害。气候问题对于一些20国集团领导人来说是一个大问题，但是分析人士说，廉价中国钢铁进口的威胁需要优先对待。
Many of the G20 members are experiencing exactly the same kinds of economic forces.
20国集团的许多成员国都经历过与美国现在面临的同样的种种经济力量和经济制约，比如在英国，塔尔伯特港和雷德卡市的钢铁厂都因为中国钢铁行业的过剩产能而倒闭，这同美国俄亥俄州和宾夕法尼亚正在经历的没有很大的区别。所以我认为这实际上是争取扶持的一个机会。
如果与会领导人找到了共同的立场，这将与汉堡街头的情况形成鲜明的对比。从这个星期开始以来，汉堡街头的抗议活动就一直没有断过。雷露斯，美国之音，伦敦。
在今年7月4日独立日之前，美国各地的许多博物馆都推出了特别的展览，纪念美国历史上最重要的时刻。美国之音俄语部的记者莫斯科的卡克夫参观了美国国家历史博物馆的几个展览。
我们共同建设的国家这个展览占地近3万平方尺，有1000多个展品。展览筹备了5年，花费近1亿6000万美元。展品中有用来签署宪法第15修正案的钢笔，那个修正案给了非洲裔美国人投票权，还有一个12吨重的把乔治华盛顿塑造为希腊神的塑像，还有约翰肯尼迪和尼克松1960年总统竞选辩论时坐过的椅子。策展人蒂姆·维克尔说，展览试图回答的一个问题，那就是我们是怎么来到这里的。
我们有些人已经在这里了，比如美洲原住民和其他一些人，有些人是自愿来的，有些人为了自由而移民来到美国，也有人被强迫带到美国，被人奴役。对于原住民来说，国家延伸进了他们的土地。
展览还涉及美国的宗教多元化，展示基督徒、犹太人、穆斯林、美洲原住民、异教徒和非洲人后裔之间关系的生动历史。
这是一本被称为杰弗逊圣经的书。美国总统托马斯·杰弗逊卸任后，在蒙蒂塞洛花了大量时间阅读基督教经文，思考如何将基督教遗产与启蒙运动相调和。他本身就是基督教遗产的一部分，他决定最好的办法是由他来补充基督教经文。
有的展览涉及美国的政治进程、美国历史上重大辩论和妥协、原则、理想和主要的里程碑，比如结束君主制和废除奴隶制。展览还包括民权领袖马丁·路德·金遇刺等美国历史上黑暗悲惨的时刻。
这个展览要审视的是美国建国的一代设法创造一个民主制度，他们当时面对人们以后也面对的问题，那就是如何把这个理想变成一个可行制度。
美国国家历史博物馆有200万藏品，其中最大的一座是有200年历史的2层建筑。参观者可以看到5代美国人的故事，他们中有第一批殖民者，有为自由而战的奴隶，有争取平等权利的移民和2战中的英雄。美国之音记者莫斯卡科夫，华盛顿报道。
除了为美国独立日举行的多项特别活动以外，今年为期2周的史密森尼民俗文化节为独立日活动的参与者们提供了一个不同的选择。我们的记者尼亚走访了这个年度民俗节，请他为您介绍。
好的，今天也就是美东时间7月4日，一系列有关美国独立日的活动就在今天早上逐渐的拉开了序幕。除了美国国会西草坪、美国国家大教堂和美国档案馆这三处将举行大型的音乐会以外，在我现在所站的位置往北的宪法大道上正在举行大型的游行活动。与此同时，就在我身后正在举行的就是史密森尼民族文化节的这样的一个庆典。那么这个为期2周的民俗节的活动到今天已经是它的第6天开幕。值得注意的是，史密森尼民族文化节今年迎来了它第50周年的庆典。那么我们知道，每一年这样的一个民俗文化的活动都是以一个多民族、多族裔、民族文化融合这样的一个角度界定为它的总主题。而今天的主题是强调人民的迁徙以及美国的青年一代在社会中处于一个比较劣势的地位，但是逐渐凸显他们力量这样的一个位置。那么就在6月30号，一个名为童年在行动的这样的一个座谈会请来了几位移民的青年讲述他们的故事，我们一起来听一下。
I don't know how much everyone knows about Argentina.
我不知道有多少人了解阿根廷，但是当涉及种族，有很多关于移民如何被对待的问题。很多次我坐在一个地方，当时我梳着圆蓬式发型，人们会过来抓我的头发。我之前没有像卡洛斯提到的走入美国生活的9位号码，我试图申请护士学校，我无法被录取，因为我没有移民身份。
有什么意义呢？如果等待我的只能是在餐厅或者建筑工地打工完成学业，有什么意义呢？
童年在行动是一个由美国人类学协会和梦想行动联盟共同组织的座谈会，几位非法移民的后代讲述他们在当下不完善移民政策系统下的遭遇，呼吁社会给他们的梦想一个机会。
是的，除此之外，这次民俗文化节的另外一大特色是将马戏团这个传统的艺术的现代发展过程搬上了国会大草坪，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来自明尼苏达州的马戏团马戏尤文图斯是近20年开始进行马戏团艺术现代化改良的美国马戏团中的典型代表。他们运用更现代的灯光、音乐和舞蹈表演，在民俗文化节上为观众演出了爱丽丝梦游仙境的故事。创始人丹·布尔特说，练杂技很辛苦，他们尽可能避免给青年学员恶性竞争的不健康环境。
马戏团吸引不同种族、各种背景、有不同能力的孩子们，我们支持竞争，我认为竞争很好。美国是建立在竞争机制上的，但是在尤文图斯，我们教给年轻人如何合作，为了创造出比他们独自可能做到的更好的事情。
史密森尼民俗节会一直开放到7月9日，每天还有不同的艺术展览、讲座、歌舞表演等不同的环节。美国之音记者尼亚·陈星发自国会山。
全美国10几个城市、州和县从7月1号开始提高了最低工资标准。旧金山的最低时薪呢是达到了14美元，那么明年呢是可以达到15美元的目标。加州硅谷的圣何塞呢是增加到了12美元，美国首都华盛顿提高到了12.5美元，芝加哥提高到了11美元，马里兰州今年从8.75美元提高到了9.25美元，明年将再升到10.1美元。纽约的吃热狗比赛呢是每年独立日的传统。来自加州圣何塞的男子乔伊·切斯特诺今年蝉联冠军，他在10分钟内是吞下了72条夹热狗的面包，他也是10分钟吞下73条热狗的世界纪录保持者。那么据美国全国热狗和香肠委员会统计，美国人每年独立日吃掉1亿5000万条热狗，把这些热狗连成一串，可以从西岸的洛杉矶拉到东岸的纽约5趟有余。美国独立日的一个重要节目是烟火表演。美国烟火协会的报道称，美国93%的烟花爆竹是由中国制造的。美国去年是进口了价值超过3亿美元的烟花。那么此外呢，独立日的烧烤传统也是促进了中国的野炊用具对美国的销售。好的，我们现在呢再次连线正在华盛顿故居的记者许湘云，来看看现场活动的情况。湘云。
好，主持人。
今天是美国的独立日，也是美国的国日。在241年的今天，北美13州脱离了帝国的殖民统治，这也开启了日后殖民地脱离中国的先河。那我现在所在福农山庄，那这里过去华盛顿的故居，今天呢也举办了各式各样的庆祝活动。首先呢，在中午过后，你呢就像是打头阵一样呢，先发射了烟火，开始为晚上的重头戏烟火秀拉了序幕。好，那另外福农山庄也为来访的游客准备了用鲜奶油画成美国国旗的蛋糕，让民众可以一起庆祝美国241岁生日。好，那我们也可以看到呢，扮演成美国国父乔治华盛顿以及他的夫人玛莎华盛顿的演员也出席了一场庆祝的活动。那我们就一起来听听看扮演为玛华盛顿的演员怎么说，一起来听听看。
Welcome to Mount Vernon.
欢迎来到福农山庄，这里是我和华盛顿将军40年来的家。虽然我们有一半的时间不在这里，独立战争的那些年我陪伴着前线士兵，而他做总统时我们也在很远的地方。庆祝美国的独立对我们来说很重要，我常常提醒我们的国民，很多军人为了我国牺牲奉献，我希望他们永远不会被忘记。现在华盛顿将军已经从总统职位退休了，我们在这里热切欢迎宾客的光临，告诉大家40年来我们的故事以及美国的诞生。
好的，谢谢记者许湘云的报道。
法国总统马克龙表示，欧盟陷入官僚体制的迷途，需要新一代领导人带领欧盟走入正轨。在230年中，美国宪法只增加了27个修正案，历经230年的沧海桑田之后，美国宪法是否已经过时？哪些领域需要修正与更新？专家试点为您分析。
美国之音电视、广播、网络全方位报道，再添加即时掌中新闻，手机轻松开启中文环境，平板电脑搜寻个性化内容，离线在线，随时随地观看阅读，快讯提醒功能，抢先读取最新消息。您还可以将自己的视频、图片和音频与我们分享。新应用程序适用于手机和各类平板电脑，赶快来下载免费的 VOA 新闻应用程序。美国价值，
世界脉搏，全球焦点。
美国观察与您同行，在国会，在白宫，在现场。
周二到周六每天清晨6点 VOA 卫视
美国观察。
朝鲜表示成功地进行了一次洲际弹道导弹发射，对谋求研发核武器能力的平壤来说，这是关键的一步。全美各地亿万民众以传统烟火、游行、音乐会、野餐等各类活动庆祝美国的第241个生日。美国总统川普和德国总理默克尔将在星期五的汉堡峰会上就气候和贸易问题进行针锋相对的争论。
欢迎回来。美国就针对6个以穆斯林为主的国家而颁布的旅行限令进行了解释。该限令有一些限制性的条款，规定禁止某些在美国居住者的祖父母和外祖父母以及他们的非直系亲属进入美国。星期一晚间，美国一家法院在一份文件中说，限令对伊朗、利比亚、索马里、苏丹、叙利亚和也门公民入境美国采取一些限制是合理的。 法国总统马克龙表示，欧盟陷入了官僚体制的迷途，需要新一代的领导人带领欧洲重振旗鼓。详细情况请记者莫菲在新闻中心报道。莫菲。
好的，林森。马克龙呢是在法国凡尔赛皇宫举行的议会两院联席会议上发表演说的，而这种联席会议呢在法国是比较罕见的。那么除了你刚才提到的，马克龙呢还要求对法国政府进行大幅度的改革，将其削减三分之一。那么法国各界呢对这次演说呢也是反响不一，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详细内容。
马克龙总统的反对派将此视为他试图巩固手中权力的举动。来自其左翼政党不屈法国的议员们抵制了此次活动。
他们邀请我们今天去凡尔赛宫参加这个昂贵的仪式，这是无用和强加于人的大议会的一部分，我对此说不，我没有去。
法国总统马克龙表示，他希望改革以恢复法国的尊严。
我完全相信，通过他们最近的选择，我们的人民正在要求我们走一条截然不同的新路。
现年39岁的这位领导人希望将法国议员人数削减三分之一，他还要求在欧盟内部简化官僚主义流程。
今天官僚主义蔓延以及因此产生的不断增长的疑惑削弱了欧洲的建设，我们应当准备看到并指出这一点。我坚定地相信欧洲，但是也发现这种怀疑并不是没有理由的。这就是为什么我建议我们退后一步，不再被这些议事日程、时间表和复杂的技术细节所支配。
马克龙所在政党的议会成员赞扬他的演说，
这是这位法兰西共和国总统发表的一个非常强有力的演说，对我来说这是历史性的。
但是一些议员反对这位总统的风格，
他的演说让我有些不快，他来到这里教我们必须做什么，应该怎么去做，并追踪法律是如何实施的，那是我们的工作，我们在做这个工作。
马克龙在总统大选中的对手玛丽安·勒庞批评他的演说含糊不清，
他说我们需要欢迎更多的难民，但是也欢迎更少的难民，我们需要结束紧急状态，但同时又延长紧急状态，这些模棱两可的言辞更加令人担心。
好的，我们知道今年早些时候呢，马克龙在总统大选以及议会选举中呢获得的大胜给了他很大的授权。他表示如果他提出的改革在一年内无法在议会中获得通过的话呢，他将举行全民公决。好的，以上呢就是这则新闻的详细内容，我们将现场交还给演播室林森。
好的，谢谢莫菲，这是记者莫菲在新闻中心的连线报道。在过去的230年的历程中，有数千次试图修改美国宪法的努力都失败了，即使成功也会经历漫长的时间。第27项修正案是1789年提出，直到1992年5月5日才正式成为美国宪法的修正案，经历了202年7个月加10天。我们来看一个相关的短片。
美国宪法体现了一个简单而深远的概念，认识到人们的权利是由创造者而非国家直接赋予的，而且只有在这一刻，政府才被赋予权利。这是一个全新的概念。美国的创立者相信，政府由一群不完美的人来对另一群不完美的人行使权利，这种权利应该是有限的。宪法只赋予政府人们希望他拥有的权利。国家档案馆馆长克里斯丁·布莱克尔比说，多年以来有无数份提案试图修改这份长达8页的美国宪法。
国会收到过大约11000份有关修宪的提案。所谓提出修正案，就是国会成员向众议院或参议院提出修正案。
修改宪法的企图大概从1789年宪法生效的那一刻就开始了。比如1791年通过的权力法案，列出了对政府权力的10项具体禁令。
有3条主要原因或想法导致修正宪法，这其中的大部分，事实上在27项修正案中有17项涉及扩大权力，包括投票权、言论自由、宗教自由以及其他许多权利。
另外一个一直存在的主题是规范政府权力。
比如我们限制总统的任期不得超过2届。
有些提案要求以抽奖的方式选举总统，废除总统选举团以及对婚姻、候鸟和饮酒进行的规范。美国历史上有时会出现激烈的要求修宪的活动，这大多发生在社会变革时期。修宪提案中最多的是关于国会通过的平权修正案。美国并不是所有的州都接受这一法案。布莱克尔比说，后来有1100份提案要求将其纳入宪法，都没有成功。
他必须在四分之三的州得到批准，所以尽管平权修正案在国会以三分之二的票数通过了，在州一级却无法通过，因此他现在并不是宪法的一部分。
历史已经证明修改宪法非常困难，这在布莱克尔比看来是一件好事。美国建国初期的几代人誓言用生命保卫个人自由和限制政府的事业，他们警告说必须提高警惕才能为后代保持自由。
好，欢迎持续锁定收看美国之音播出的美国观察。每年的7月4日是美国的国庆日，2017年的7月4日美国人民庆祝美国独立建国241周年。美国建国12年之后的1788年，美国宪法才获得了最初加入联邦各州的批准，距今已经230年了。在漫长的两个多世纪里，美国宪法只增加了27个修正案，最近的一次修正案也是46年前的事情了。历经230年的沧海桑田之后，美国宪法是否已经过时？哪些领域需要修正与更新？为什么在美国修宪如此困难？有关这些问题，我们邀请美国加州克莱蒙特麦肯纳学院教授裴敏欣博士来分析。欢迎敏欣。
你好，林森。
哎，敏欣，美国的宪法230周年了啊，两个世纪的时间过去了，可以说是沧海桑田。那么，美国宪法是不是已经过时了呢？
我想，它有的部分是过时，但它总体那个精神还在。它最主要的，它从当初来讲，它是一个是充满革命性的文件，它是强调了就是人民选举自治、联邦制和个人权利这一些精神呢。现在当然没有过时，但是它有许多那种技术方面，就是现在看来还是需要修改。最主要修改的还是就是说它修宪那个程序太复杂。门槛太高，就是像您刚才讲的，他建国241周年才修宪27次，而且大部分的就前十次是一次性通过的，因为他要需要四分之三的州都通过，那就那个门槛就定得太高，这样呢使一些需要修的就是修改的地方呢他一直没有得到修改。我们等会可以再继续讲，就是哪些方面现在看来是对美国民主的继续发展和他治国带来了很大的问题和冲突矛盾。
嗯，一般的认为啊，说这个美国宪法的这个制定可以是18世纪末的一件革命性的事件。为什么这样说？
因为就是说你要看18世纪末正好是启蒙运动结束，你如果仔细去阅读看那个宪法，就是仔细阅读就发现当然宪法一定要跟那个独立宣言连在一起看，它就这两个文件真正是体现了就是启蒙运动精神，它是追求一个所谓理性治国，追求一个就是规权与人民，保护个人的权利，特别是讲究个人的就是应得的那种自然权利。而且把这些精神呢放在一个治国大纲，就是建国大纲，建国的根本的方针就是宪法里面，这是世界历史上第一次。
嗯，刚才我们在这个访谈节目开始之前，我们放了一个短片啊，就是说到这个美国的这个宪法的修改是多么的困难，就是曾经在这230年当中啊，有数千次这种提议。啊，特别是引人注目的就是最后一个修正案，第27个修正案实际上是1789年提出来的，到了1992年，经过了202年7个月零10天，才最后成为这个美国宪法的这样的一个最后一条这样的修正案，成为宪法的一部分了。为什么在美国修宪这样的困难？
因为美国它当初制宪就很困难， 它是所谓就是它跟其他国家不一样，它是先是由州，然后州加入一个联邦，所以呢这个修宪程序当中它必须得到绝大部分州的支持。那么我们知道美国每个州的情况很不一样，有的地方有的州比较保守，有的州比较进步，那么一般修宪它都是往进步方向走。因此呢你如果看就是如果现在要修宪，这它碰到最大的阻力就是来自于那些南方的比较小的农业农业州，或是那个就是比较保守的州，因为它需要这四分之三以上的州通过。那你仔细想，只要13个州反对，那宪修宪就很难通过。
在美国实际上有很多批评说，美国现在的这个政治体系，这样的一个政治制度这个运行啊，已经陷入了某种程度上可以叫做是这样的功能性的一个障碍。那么就说刚才你也提到，就是说在宪法当中啊，有哪一些领域你觉得是应该比如说进行修正，或者是进行比如说更新的，那么这种可能性又到底有多大？
因为那个当就是当初美国建国的所谓那些建国功臣也好，因为美国叫 founding father， 就是美国的国父也好，他们制宪的时候最担心的就是多数民主带来的所谓暴政。因此那个美国那个宪法里面有许多不民主的部分，那么这些他给少数人过分的权，就是说过大的权利，那么这它是一个就是保护产权、保护少数人利益、避免多数民主这么一个文件。因此你现在看来呢，它就是这个文件它使美国真正的民主没有得到体现。我举几个例子，比如说选举总统，它不是一个普遍民选，而是一个所谓总统选举团来选举总统。那么川普当选就是他是失去了就是总体选民的选票，但差300多万，克林顿比他多得300多万，但是他在选举团里面得到了多数。那么这就是违反了所谓一人一票的精神，这要修改肯定现在就是会遇到很大的障碍。因为那个共和党他就是肯定一定会反对，因为这对共和党是根本不利的。那么第二个呢，他就是刚才我提到过，就是美国这个国家是由州组成的，所以呢在就是制宪过程当中他一定要给小州同样的权利。这就是所谓参院，一个很小的州，比如说怀俄明他才30多万，他就有两个众院的席位，加州4000万也只有两个众院的席位，这也是违反了就是一人一票的根本的民主的原则。那么使就是小州有能力来阻挡大州的，就是美国的就是说民意。那么最有一点就是宪法里面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最近就是变得很明显，以前人家都不太见，这就是说美国虽然说司法独立，但是他司法很容易被政治化。因为大法官的提名联邦法官提名都是由总统提名，总统提名呢他就是肯定要考虑他提名的那个大法官和他政治倾向是否一样。那么久而久之呢，你现在看就是美国最政治化的一个司法机构就是最高法院，那么这使人家就是对美国的司法的权威，它真正是一个司法独立、司法非政治化这么一个就是原则是否得到在美国得到体现，就产生了很大的怀疑。所以这一些如果要修宪，它非得修。那我最后还提一个，就是它的那个众院选举，宪法规定是2年一次，现在看来呢，2年一次太频繁太短，应该差不多4年一次。因为4年一次呢，它可以就是说让那些众院议员免受金钱政治影响。因为他现在每2年一次美国选举就是要花很多钱，他就是差不多要花1/4的钱时间，不是立法而且去搞钱。那么这样呢就使得他很容易被金钱政治俘虏。但是要修改这一些很关键的就是宪法里面 再有就是先天不足的条款，现在看来是几乎不可能的事情。
嗯，那么既然是修宪可能是几乎不可能的这样的一个事情了，那么美国国会能否就是说采取什么样的步骤，通过修改某些法律或者某一些规定，那么来修正这些弊端，而使得就是说美国的政治呢能够就是正常的这样的运作，特别是摆脱你刚才提到的摆脱金钱对政治的影响。
对，我想在理想的情况下，它至少有三件事可以做，使美国真正的民主能够得到体现。第一呢，最简单的，它就是不要星期二投票，就是选举日改到星期日或是星期六，这样可以使投票率大大提高，但这对共和党来讲是不能接受的，因为民主党选民多，共和党选民少，这样对他不利，所以这就很困难。第二就是选区划分，因为美国的就是每个选区划分里面有很大的奥妙，如果说他是根据很公正的那个划分呢，它可以使美国大部分的众议院的选区是能够代表美国的就是说中间势力，但现在呢，由于各党派的那个就是做手脚，使那个选区那个划分啊变得对他们党派有利，这使呢就是说美国真正能够有竞争的那些选区变得很少，一年就差不多就是说435席里面大概只有80席左右是真正竞争的。如果选区划分上就是通过法案，使它更真正的公平竞争。
我没有时间了，我得打断你了，米歇。我们今天时间不够了。好，非常感谢克莱蒙特麦肯纳学院教授裴敏欣博士参加今天的节目。那么来宾在节目中发表的观点是个人观点，并不一定代表美国之音。
好，再见。
那我们现在再次连线正在华盛顿故居的记者许湘云，看看现场活动的进展。湘云。
好的，鲍荣。那我们稍早听到的呢，就是美国第一任第一夫人玛莎·华盛顿她所扮演她的演员所对我们发表的讲话。那我们知道呢，玛莎·华盛顿她其实一开始在知道华盛顿当选了首任总统的时候，她其实是不太开心的，因为当时呢，她只希望能够跟华盛顿在福农山庄度过平静的日子。但是当她当了第一夫人之后呢，她依然有善尽这个职责，那为华盛顿举办一些宴会来宴请宾客。好，那另外呢，我们刚才也采访了另外一位扮演为当时一位老百姓的演员，一起来听听他对美国独立建国的想法。
Very happy. 美国独立让我觉得未来充满希望，我非常高兴。我不知道未来会发生什么事，但愿美国有最好的前程。
好的，谢谢记者许湘云的报道。那么湘云。
好的，是的。那我们知道呢，就是在今天福农山庄有各式各样的演员，他们都化身为当时在独立战争时代的角色，那与观众们与来参访的游客们互动。那有些小朋友甚至以为自己就遇到了美国国父还有国母，就是非常的有趣。那另外呢，在福农山庄前面的大草坪呢，今天也是举办了一场以独立战争为背景的音乐会。那我们看到音乐家们呢都纷纷穿戴起当时的装束，那为来访的游客呢表演许多的慷慨激昂的爱国歌曲。好，那另外呢我们也可以看到呢，今天大草坪上同时也举行了在模拟当时的一个军事演练。那我们也可以看到呢，就是这些演员们仿佛带着民众像是穿梭在时空隧道里面一样，回到当时去看独立战争时期的一些状况。是的，那我们也知道今天呢来访的民众很多人都身穿红色、白色还有蓝色的衣服，这三个颜色呢组成了美国的国旗。那红色代表的是勇气，白色代表的是真理，蓝色代表的是正义。那许多人都纷纷以这些颜色作为穿搭的打扮，那也彰显了自己的爱国心。好，主持人。好的，是的。那我们在美国之音记者呢，在今天稍早也在国家广场采访了一些民众，请他们告诉我们他们对于美国独立日的一些感受，还有他们将如何度过这个节日，一起来了解他们怎么说。
这片区域在7月4日这一天会加强安保，举办美国国庆音乐会，而最宽阔的舞台却是华盛顿的夜空。
Firework！
焰火。
焰火让人联想起美国人团结战斗、摆脱英国统治的独立战争。但在美国总统川普就任不到半年的时间里，政治议题和分歧令美国人感到担忧。
The president is very rough in his character.
总统的个性十分粗鲁，我们的共和民主两党目前没有携手构建和平。
川普在幕后也做了足够的工作，让各方团结。我认为更多的人都开始看到积极效果的出现，美国会再次团结在一起。
两边都在拼，局面还好。我认为对大多数美国人来说是好事。
独立日是庆祝美国梦的一天。
I believe the principles of a free nation still holds good. And
我认为这个自由国家的原则仍然牢固。你能够实现你的愿望，你努力就一定会成功。这点让美国独树一帜。
I think this country at this moment.
我认为这个国家目前很伟大，也很和平，人们真正享受自己的生活。
When you look at the national opinion.
看到全国的民意，人们感觉国家状况不好，但和世界其他地方发生的事情相比，他们就能知道美国还是好好的。
无论如何，美国的国庆是一个全国民众的节日。
我放一天假，我就当生日来庆祝，放假，耶！
我不知道美国如何，我就知道我喜欢这儿，吃得好，地方好，我喜欢焰火和我们创造的无数的东西，我就喜欢这里。
七月四日，这里有大型的庆典，有游行、军乐队，当然还有夜空的焰火。美国之音记者阿拉巴萨迪，华盛顿报道。
好的，谢谢记者许湘云发回的报道。今天是美国独立日，那么全国各大城市呢都举行了盛大的游行活动，各种各样的野餐呢、还有烧烤等等。那么在华盛顿特区的独立日游行上，不乏亚裔民众的身影。下面呢，我们就来看看美国之音记者卡拉发回的报道。
一场游行拉开独立日庆典的序幕，来自各地的民众聚集在宪法大道两侧和国家广场上，一同庆祝美国独立241周年。
对我来说，这是美国人对自由的庆祝，还有其他平时你等闲视之的人们，比如退伍老兵和为我们国家服务的人，我们庆祝所有让美国伟大的人和事。
参加游行的有军人代表、流行明星，还有众多民间团体。野马汽车俱乐部的会员们开着代表美国精神的野马车，为游行增添一抹亮色。
在现场我们也看到了很多亚裔的身影，他们的种族、文化背景和宗教信仰各不相同，但是对自由和平等的共同追求将他们聚集到了这里。
华盛顿华人社区联盟近五年连续参加独立日游行，今年约50名志愿者进行舞蹈、锣鼓、花车巡游等表演。这个卡通气球方队也是由华裔民众组成的，这也是刘女士第一次参加游行活动。
我是第一次参加这活动，以前呢都在电视里，现在呢就是说我也走到这个队伍当中，哎呦，又是咱们华人的这个团体，我觉得特别开心，特别的高兴，也有一种民族自豪感吧。就觉得我们华人大家哎呀这么团结在一起参加他们的活动，觉得对美国政府和中国政府之间的这个以后的外交这些关系，我觉得都很好的。
蒂娜代表华盛顿的越南裔社区参加游行，与他一同前来的还有越南裔的军人和退伍老兵。蒂娜认为独立日代表了自由。在这里他享受言论的自由，所以这一天对他很重要。
我们很多人的家庭原来都是难民，经过长时间的努力奋斗，我们要记住自己从哪里来，记住奋斗的过程，记住在越南还是共产主义。而在这里我们可以更独立，有更多表达的自由，能够展现我们的文化和社区。
来自弗吉尼亚的印度锡克教社区也组成方阵参加独立日游行。
我们的信仰教给我们的和美国的自由与独立精神相一致，所以我想和所有的人平等地参与这个伟大国家的游行。相比起政府，我们和宪法的联系更密切，政府和政党更迭不断，但宪法是我们的信仰。
生活在加拿大的周先生全家一起来到华盛顿观赏独立日游行。
但是能够这么和平，这么所有种族在这里这个庆祝这个国庆，这也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事情。
美国之音王平、卡拉华盛顿报道。
在今年七月四号独立日之前，美国各地的许多博物馆都推出特别展览，纪念美国历史上最重要的时刻。
美国之音 VOA 卫视全面改版，星期二到星期六每天早上六点到七点推出新节目《美国观察》，为您掌握美国最新消息。周一到周四每天晚上九点到十点，时事大家谈，洞察中国焦点，剖析社会现实。周五晚上九点到十点，焦点对话，多角度讨论中国热点话题。周六晚上九点到十点，VOA 卫视周末专辑，跟着美国万花筒走进美国。周日晚上八点到九点，解密时刻，带您寻找历史真相。周日晚上九点到十点，海峡论坛，从台北和华盛顿探讨两岸现状。美国之音的脸书和 YouTube 网页同时直播 VOA 卫视现场节目，欢迎您通过电话和网络与主持人交流，向来宾提问。通晓美中大事，锁定美国之音 VOA 卫视。
八月，美国人将有机会目睹99年来的首次覆盖全美范围的日全食。住在肯塔基州西南部乡下小镇的居民们对此感到兴奋异常。我们来看美国之音记者拉皮迪的报道。
8月21日下午1时24分，肯塔基州霍普金斯维尔市的上空将被黑暗笼罩，太阳逐渐被月亮遮住。
当然，霍普金斯维尔市之所以特别，是因为我们被指定为日全食的最佳观测点，意思是当日全食开始进行时，月亮将在这个位置，肯塔基州霍普金斯维尔市北部几乎完全遮住太阳。
卡特·亨德里克斯市长说，他管辖的小镇已经为这个特别的日子做好了准备。
可以说，就这次日全食而言，霍普金斯维尔市显然很快将会成为宇宙关注的焦点，因为我们知道我们这里是日全食持续时间最长的地点之一。我认为我们实际上是持续时间第二长的地点，比第一名只少了1秒。
笼罩在这片绵延起伏的农田上空的黑暗将会持续2分40秒。霍普金斯维尔市在大约10年前就知道自己处于日食带，他们投入了超过$500,000为迎接涌入这里的日食观测爱好者做准备。这个小镇已经具备了日食精神。
当我们想到会有10万人涌入这一个只有3万人的社区时，我会说人们感到期待和兴奋，或许也有一点紧张。他们对于霍普金斯维尔市处于国际版图上感到激动，他们很期待作为主人接待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们。
他希望这些游客能够体验这里的文化遗产和历史，并且愿意在没有日食阳光普照的日子里再回到这里。美国之音皮拉迪华盛顿报道。
过去数年来，一些登山者一直试图登上世界第二高山峰，也就是乔戈里峰的峰顶。但是由于气候变化造成的异常恶劣的天气，再加上山崩和雪崩，他们始终没有成功。不过美国登山者瓦纳萨·奥布莱恩并没有望而却步，他在伊斯兰堡接受了我们记者的采访。
Given that we've had really good spring seasons elsewhere in the Himalayas,
我们在喜马拉雅山的其他地方有一个确实不错的春季，这预示着我们在这里会有一个较好的攀登季节。我们需要在四天之前就知道四号营地的天气预报。我最担心的是风，峰顶的风速大都在大约每小时100公里，风力需要减少到每小时40公里，我们才可能冲顶。K2 是个完美的三角形，在现实中山通常没有这样的形状，它们很奇特，有很多地方可以休息，接着攀登，然后再休息。 K2 却是个三角形，一开始就要付出110%的努力。气候变化导致许多雪崩，石头也比以前多了，这些岩石以前固定在山上冻在土里，现在都松动了，塌方时像石崩一样也会造成事故，所以我们面临雪崩和石崩，还有难以预测的极端恶劣的天气。即使我知道要变天，天气也可能随时变化，这三个因素中的任何一个都能够随时扼杀登山计划。登山充满了危险，这可能也就是为什么每四名登山者中就有一人死亡。
There's famous landmarks that
一些地方以当地著名的地标而闻名，这是巴基斯坦的一个著名地标。我要让大家知道，只有在这里你才能看到这样的山，这么的大，这么的重峦叠嶂，还有你在世界任何地方都看不到的冰川，它们就在这里。如果今天重选现代世界的七大奇迹，我们可能会说这个地方值得被列为奇迹之一。
在华盛顿最近举行的一次创新比赛中，选手们提供了价格低廉的新的设备，特别用于改善世界上那些最穷苦民众的生活。来看美国之音记者普迪克的报道。
我们经常会忘记，在世界很多地方，人们仍然使用效率极低、污染严重的方式来准备每天的饮食。烧火可以做到高效，只要有足够的氧气就会减少烟雾。 BioLight 公司生产的火炉可以产生足够的电力来推动装在内部的风扇。
The fan force feeds oxygen onto the fire.
风扇通过这些燃烧室的强气流给火焰加氧，以便让燃料得到足够氧气充分燃烧，消除烟雾。
这是美国机械工程师协会今年组织的竞赛中进入前三名的发明之一。这个协会主张扶持对社会和环境有推动作用的创新。
我们协会在世界各地拥有150,000会员，我们乐意和他们共同工作，因为我们可以让他们在这个空间跟专家携手，帮助他们把发明的硬件推上市场。
保存新鲜食物在气候炎热又没有电力的地区也是一个问题。一个成本低廉、以水做动力、可以拆卸的低温箱是获奖的另一项发明。
打开这个盖子，里面灌上水，水就从四面慢慢流出，就像我们通过流汗自然降温是一个原理。水从降温箱四壁的纤维间流出，结果箱子里这个摆放蔬菜的空间就变得凉爽了。
今年的比赛还包括不少价格低廉的医疗装置，目标在于解决缺乏医疗照顾的问题。很多穷国没有足够的眼科医生测试病人的视力，开不出矫正视力的处方，无法配出合适的眼镜。一种叫做速见的便携装置，可以在几秒钟之内测定患者视力屈光度，并且不用任何特别培训就能操作使用。
你只需让患者用这个装置看10秒钟，你按一个钮就能测出他们的视力，结果就能显示一些数字，也就是可以用来配眼镜的处方。
美国机械工程师协会每年在印度、肯尼亚以及美国各地举行类似的活动，获奖者能分享3万美元， 他们的创新产品还能得到向潜在投资者推广示范的机会。美国之音记者普迪克华盛顿报道。
据研究机构统计，2016年中国企业对美投资总额达到了456亿美元，较2015年增长了2倍。在对美投资的大浪潮下，越来越多的中国公司正在将目光由美国东西部的经济发达地区转向美国南方。记者平章带来更详细的报道。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在美国南部阿肯色州的首府小石城。提到阿肯色州和小石城，可能很多观众朋友们首先想到的是从这里走出的一对政治明星夫妻，他们就是第42任美国总统比尔·克林顿和他的妻子前国务卿，也是前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希拉里·克林顿。我们知道，在担任总统之前，比尔·克林顿是阿肯色州的司法部长和州长，所以这里也可以说是这对在美国政坛上颇具影响力的夫妻政治生涯起飞的地方。不过这并不是这一次将我们带到阿肯色州来的原因。我们此行造访阿肯色州，是因为这个传统意义上经济比较落后的南方州，正努力地成为吸引中国投资的后起之秀。阿肯色州的人均 GDP 在美国50个州当中仅仅排名第47。那么在2015年之前，这里所获得的中国直接投资的总额近乎为零。在2015年，共和党籍的州长哈青森上任以来，他2次的率团访问中国，和4家大型的中国企业签署了投资协议，为阿肯色州带来了总价值近20亿美元的中国投资，还有随之而来的1250个新的工作机会。就在刚刚，我在我身后的这栋州议会大厦里面，对哈青森州长进行了专访。我问他，在20亿美元、1250个工作机会这些数字的背后，中国投资究竟为地方社区和普通老百姓的生活带来了怎样的影响？我们一起来听一下州长先生是怎么回答这个问题的。
这些中国投资切实地改变了当地社区的氛围，给当地人们对未来的希望，给他们获得了更好的工作机会。现在这些投资还正在规划的阶段，但是我们已经看到资金进来，改变也正在发生。
是在整个的对话的过程当中啊，我们是可以感受到哈青森州长对于中国投资有非常积极的态度。不过我们现在也看到，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在进入美国之后是遇到了一些文化冲突的问题。就此问题呢，我也询问了哈青森州长，我们再一起来听一下他在这个问题上有怎样的看法。
我们总会有一些需要解决的文化冲突问题，需要彼此坚守承诺和相互理解，以及很多的对话。很重要的一点是，在中方决定投资以后，还需要雇佣一些当地的专业人士来帮助他们处理文化问题、劳资问题。
是哈青森州长也对我们强调，在阿肯色州呢有自己的环境保护的监管法案，还有劳工权益的保护法案。那么这些法律法规呢，并不会对任何一家前来投资的中国企业有所放松。在除了专访州长之外呢，我们在小石城还采访了阿肯色州经济发展委员会的主任普罗斯顿。那么他也谈到了这个中国企业在进入美国市场之后所遇到的这种文化冲突的问题。他对我们说，这对中国企业来说是一个学习的过程。那么州政府除了要将中国的企业引进到地方来之后呢，还要和中国的企业建立一个长期的合作关系，来帮助他们加速学习，更好地适应美国本土的经营文化和经营环境。在离开小石城之后，我们还将前往阿肯色州的另外一个城市森林城，那里即将迎来一笔新的中国投资。中国山东如意科技集团即将投资4亿1000万美元，将当地的一座废弃的电视机厂改造成一家纺织厂，并承诺为当地带来800个就业机会。我们将探访森林城，去了解当地的人们对于这笔中国投资有怎样的期待或是担忧。那么我们此次对于阿肯色州州长专访的完整版，还有森林城的中国投资项目的深入报道，之后也会在美国观察的节目当中为大家呈现，希望大家能够持续锁定收看我们的节目。
好了，接下来请时事大家谈主持人介绍节目内容。
大家好，我是时事大家谈主持人乔战。 G20 峰会召开在即，中国政府和习近平面临新一轮要求公正对待刘晓波的压力。刘晓波罹患肝癌晚期的消息激起海内外各界对中共当局的不满和愤怒。北京在处理刘晓波问题上存在明显的失误，归纳起来至少欠这位诺贝尔和平奖得主3个公道。 其一，主张非暴力和平抗争竟遭重判；其二，以带病之身坐监却未早获保外就医；其三，罹患肝癌晚期后表达出国治疗愿望竟遭拒绝。刘晓波蒙受的不公平、非人道遭遇将重创中共在国际上的形象，促使更多政治异议人士放弃改良主义的幻想，选择更为激进的对抗方式。北京时间星期三晚时事大家谈将邀请嘉宾为您深入探讨，欢迎收听收看。
好了，今天美国观察的全部内容就是这些，希望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次节目再见。